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8月2号礼拜日，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昨日一张号称是秦风爆料胡锦涛全家中毒的截图在海外疯狂洗版，今日秦刚本人出面辟谣，话一眼就看出是假的 P 图，但这一轮操作可能被习近平布下一个完全解不开的连环套。几个月来胡锦涛重病的传闻就已经流传紧，海外爆料人蒋网正更是话胡锦涛早就靠药物和呼吸机维持，而且这套维生设备已经被撤了。接下来我们阴谋论一下，如果放谣言的人本来就知道胡锦涛已经落不到床，甚至已经不在了，那么这个就是一道故意被习近平的送命题，你要辟谣。好简单，俾胡锦涛出嚟行两步，但如果人出唔到嚟呢？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就警告，呢件事非同小可，如果胡锦涛真係出事，而且过程成谜，中共所有元老都会人人自危，甚至喺21大集体反扑。就喺谣言传开嘅前一日，北京政治局会议推翻咗6日前习近平自己定下嘅调子。大纪元时报评论员中原注意到，7月24号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比上半年经济定调的是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不过7月30号政治局会议将定调突然降格，甚至加了一句之前没有的话，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党魁提前6日俾自己嘅工作定调，政治局开完会就将调子改咗，喺过去系极其罕见嘅。从而家到21大系呢几年最凶险嘅一段时间。呢度先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认为胡锦涛仲有冇机会公开露面呢？如果你认为仲有嘅，请留言1；如果你认为冇机会嘅，请留言2。欢迎你分享你哋嘅睇法。高层喺度搏命，北京的百姓的控制亦进入倒数，接下来这份文件关系到场内每一个人的逃生通道。7月31号中共公布新的出入境管理规定，9月15号实施，亦就是说只剩下45日。这份新规条文很多，我们挑出其中最致命的亦最出人意料的3招。第一，边境检查的权力变大，不单只验护照签证，可以直接查你的手机，查你的聊天记录，查你的境外的联系人，你的所有私隐在海关面前全部归零。第二，盲盒式边境控制，只要认为你出境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省级政府一句话就可以禁止你出境6个月到3年，就不需要事先通知你，你照样翻工买飞收拾行李，直到你到机场那一刻，你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这一世都走不到了。第三，随时关闭特定国家的航线，新规容许海关对前往高危国家的旅客进行劝返。去年高市早苗令习近平震怒，北京只能够劝中国人不要去日本。现在中共只需要将某个国家的危险等级调高，一道命令就能够停止所有民间往来。更厉害的是，这个不是孤立的政策。同一个星期，中共政法委宣布开始为期1年的严打网络平台和软暴力。中共6部委更发表文章，严禁销售军队退役装备，等于亲口承认民间已经出现黑武装了。串起来看，中共似乎正锁死国门，为大萧条或者大动荡做准备。 未来45日恐怕会出现一轮逃离和严查并存的混乱期。如果你觉得今日的分析对你有帮助，请你订阅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每日都会为你追踪最真实的国际局势。你在场内的亲友知不知道这件事呢？如果不知道，请你将这期的节目转发给他们。外界担心中共会不会趁美军专注中东对外发起军事挑衅呢？转移内部矛盾，我们就先来看看中东。据媒体中东监测报道，美军已经将最后五套爱国者防空系统从伊拉克的雅比尔机场撤走，九月底前将完成从库尔德族地区撤军。报道说，撤军的背景是伊朗反复袭击美军阵地，越来越难防。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大战之前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散落在外难以防守的人员收回来。艾比尔这种孤悬的前线据点开打就会变人质，美军撤离刚刚可能就是放开手脚的前奏。伊朗明白这个信号，德克兰梅克拉巴机场已经开始撤离民航客机，这个很明显就是准备挨打的姿势。同时伊朗放出一份目标清单，宣布如果美以攻击伊朗能源和基础设施，革命卫队就会对这些地方报复。清单上有沙地的加瓦尔油田，承载全球 5% 以上的石油供应，卡塔尔的北方气田占全球以森林天然气储量的1/4，再加上阿联酋科威特等的油田和以色列的气田。伊朗是要拿全球能源市场做挡箭牌。美国的回应进一步升级， CBS 引述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美方计划切断德克兰全城电力，包括民用电，这个是另一座上千万人的首都瘫痪，不用用刀但直插政权的统治能力。波斯湾国家接下来很可能集体要华盛顿刹停，这股压力有可能令川普将采取行动的时间进一步押后。至于中东会不会抽空亚太弹药库，前五角大楼官员胡振东在《暴杰怎么说》节目上提供答案，美军的战备储备物资是分战区管理的，中东打仗用中东和美国本土的库存，印太司令部的库存哪个都动不到，因为五角大楼很清楚真正威胁美国国家生存的对手只有中共，没人会为中东有限战争去到亚洲的战略部署。中东打得再厉害，亚太的火药库都是满的，这句话其实亦是北京的警告。在最后一条内容，我们会来看 FBI 怎样抽出中共埋在美国后院安插的人。
我们见到10月就会举行中共20届三中全会了，官方已经确认了今次聚焦的重点是从严治党等问题，之前都是搞了经济社会发展，现在这个议题都比较罕见。所以近期我们见到多名中共高官接连传出被调查，部分消息随后亦得到官方证实，所以分析认为在中共这种黑箱政治之下，有些传闻虽然未必完全准确，但可以作为观察中共高层权斗和21大前大清洗的重要线索。我们见到7月31号即是昨日，中共中纪委通报了国家电网原董事长申报安被调查。前一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已经提前爆料说申报安7月27号回北京之后就被带走，第二日还被抄家，现在证实了这个消息是事实。另外亦有消息说申报安是因为牵涉到新疆工程问题还有买官卖官的问题而被调查。另外同一日还有人落马，就是中国五矿集团原总经理郭文清退休两年之后现在被调查落马。郭文清早年在河北任职，和前中共人大委员长栗战书是有些交集的。那我们看到目前海外爆料，那为什么会被调查呢？是因为说他涉及权力变现、离岸资产和国企白手套运作等等。除此之外，最近还有王沪宁的旧部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亦都传出全家被带走兼抄家调查的消息。另外还有公安部长黄小雄的旧部广东省公安厅长刘国洲，最近亦被指在参加完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之后接受调查。 另外仲有四川省公安厅长黄瑞雪亦几乎在同一时间突发疾病离世。网上流传的其实是自杀的讲法，真相到底是怎，只有官方先知，中共先知。另外仲有前山东省委书记姜义康、黄岐山旧部崔鹏、前财政部长刘继伟和前宁波市长汤非凡都先后传出被查。有爆料人说姜义康可能是牵涉到恒大许家印的案件入面。另外崔鹏被视为黄岐山在中纪委最后一名的系，我们知道这几年一直清洗着黄岐山的手下，他的的系一直被清洗。另外仲有刘继伟在两名前秘书之前已经确认落马，所以现在就查到他头上了。另外其实这几个人的爆料，我们见到目前消息仲是处于海外爆料模式，仲未获得官方确认。另外呢，这次我们见到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亦都是非常罕见的，刚才刚刚提到将这个整党即是从严治党列为一个重点内容。他外界普遍认为呢，其实好快就到二十一大临近啦嘛。到时习近平他要确保自己连任的话，可能就需要进一步清洗前朝元老们还有他们的人马啦，防止党内呢有任何在连任问题上出现不同的声音。咁另外蔡慎坤指出话呢，中共呢一种政治运作佢係属于黑箱操作嘛，高度封闭。所以一啲传闻呢可能会係真。但係喺近年嚟，我哋见到包括军队又好，军工企业又好，仲有一啲国企系统嘅多轮清洗都显示，其实部分海外呢种爆料最终係获得咗证实嘅。所以佢认为呢，喺五中全会前后，各派系嘅权力斗争角逐可能会变得更加激烈。呢种高层嘅人事震荡，佢话依然係非常值得持续关注。
西太平洋呢一边，日本军舰啱啱发射咗近80年嚟头一发嘅长程导弹，将瞄准镜对准中共东部战区。而另一边，苦战四年嘅泽连斯基就满面无奈咁去咗白宫，指望川普能帮佢向马斯克求个情。呢两幅截然不同嘅画面对比强烈。先睇美国《大西洋月刊》7月30号引述知情人士报道，泽连斯基28号在白宫和川普开了一场闭门会议，泽连斯基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请求，希望川普能出面说服马斯克帮他打开星链在俄罗斯境内的信号。为什么要劳烦到美国总统做说客呢？因为乌克兰现在遇到大麻烦，马斯克只准许乌克兰在自己的国土范围内使用星链，无人机一入到俄罗斯信号就立即中断，结果深入俄罗斯本土的乌克兰无人机只能够依靠抗干扰能力极差的传统定位，勉强能够打到炼油厂、大仓库这种又大又不会动的目标。不过泽连斯基真正想摧毁的是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发射车，这种都是移动目标，必须星链的高精准导航。川普总统说会找马斯克谈谈，不过无法提供时间表。泽连斯基想当面谈下，结果马斯克没见他。毕竟星链是私人资产，马斯克早就讲过反对星链被直接用于攻击性军事行动。2023年乌克兰想偷袭俄罗斯舰队，马斯克亦拒绝开放信号，行动只能够取消。国安关键命门不在自己手上就要忍了，即使是国家元首亲自出面求人亦未必能如愿，甚至可能遭到婉拒。下面这个画面就完全不同了，这次换了中南海沉住气了。7月29号美国西岸太平洋海域传来一声巨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神盾级护卫舰鸟海号成功试射战斧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这个是日本近80年来第一次从自己的军舰发射远程攻击导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奉行遵守防卫，军舰吨位再大亦只能够做盾牌，不能够攻击。29号这一次试射代表日本撕下封印，安保战略彻底改变。最怕的是哪个？这里就要看一组数字了。战斧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 如果从日本周边海域发射，能将中国最繁华、军事基地最密集的沿海地带纳入射程。日本斥资近3000亿日元，一口气向美国订了400枚战斧，不单止鸟海号，连舞蹈号、鱼黑号等8艘主力神盾舰全部装上战斧。最可怕的是，因为评估台海随时可能出事，日本毫不犹豫将整个计划提前了一年。这艘刚刚完成试射的鸟海号9月就会开回去长崎县佐世保基地投入战备。将两件事对比，乌克兰苦等其他人帮忙，就连时间表都拿不到，日本就坚定提升战斗力，成为亚洲除澳洲之外第二个能够从水面发射战斧的国家，直接将中国内陆纳入威胁范围。最后将焦点拉回台湾，看完乌克兰的无奈，再看看日本的果断。日本是闻到台海的火药味，斥资抢先将导弹装上船。再望回台湾，政坛内部还在为无人机采购项目和建立飞鸿产业链争论不休，甚至有人恶意阻挡军事采购预算。当其他国家都想方设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台湾就陷入自己人制肘自己的局面。各位观众，你怎么看台湾的军事采购问题呢？面对阻碍相关政策推进的争议，又应该怎么处理呢？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
喂，文杰啊，最近北京呢又出新招了、哦、而且这次管的不是钱也不是企业，是人啊。7月31号中共国务院公布新版出境入境管理规定，9月15号正式实施。好多人一睇呢就讲一句话，门真的开始关了。之前大家呢仲喺度猜，限制资本外流，查企业，查税，下一步系咪轮到人呢？结果唔到几日啫，答案就嚟啦。
我睇完最大嘅感觉就系、是、呢、这个已经唔系办护照嘅规定，而系开始研究边个可以走，边个唔能够走。
冇错啊，以前就话俾你知点样申请，而家系同你讲你有冇资格离开，而且呢次啊仲一下上咗3把锁，你能够谂到噶，佢都谂到；你谂唔到噶，佢亦谂到。第一把就系、是。建立所谓的出境风险提示制度，如果你要去官方认定的高风险国家，办证的时候就提醒你，过海关的时候再提醒你，必要时还可以劝阻，劝阻不听的呢就直接不给走。
关键是他没有跟你说什么高风险国家，很多网友也都问哪些国家算是高风险呢？评论员 Finding 一句话就总结得非常到位，党说了算。
确实是党讲了算了，今日 A 国高风险，听日 B 国高风险，后日呢可能全世界除了北韩其他都是高风险。前一排官方不是一直提醒大家吗？日本好危险啊，一阵又说治安，一阵又说地震，一阵又说各种安全风险。听耐咗呢，好似日本真嘅好危险咁。结果大家睇到啦，旅游嘅人呢仲系一堆，个个唔单止玩得开心，仲平安咁返嚟。
所有人呢都知道日本唔危险，全世界都知道日本唔单止唔危险，反而安全。真正危险系党国可以随时改变讲法，党话边度危险边度就有危险。
第二把锁就系对移民签证中介落手啦。所有中介15日内都要向移民局备案，境外机构不能够直接在中国经营。更严的呢就是如果公职人员违规协助办外籍，中介还要负责举报，如果不是呢还要一起承担责任。
这个是典型的中共管理模式，以前叫服务业，现在我看改名直接叫情报站好了。中介已经不是帮客户办签证，是顺便帮政府及实啲客户，大家互相监督，互相举报，最后人人呢都变成系监控链上嘅一环。
第三把锁就是提高违规成本。中国公民若果骗取证件非法出入境，除了拘留，还可能6个月到3年不能够出境。外国人若果伪造签证，1到5年不得入境，甚至被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的人直接拒签拒入。
以前大家觉得护照是你自己的，现在听起上来越来越似只是暂时借给你用住先的啫，几时可以用几时不能够用，人家一句话就讲完了。
没错啊，以前管的是怎样申请，以后管的就是哪个不能够出去，哪个不能够入来。你看下网络上的评论热闹了，一个比一个更精彩。有些人就说了，一夜回到无时代，以后刁民想出境就要单位政审证明。还有人说上个世纪闹饥荒，村干部守住大门不给那些村民出去乞食，活活饿死。现在又要将个门关住，不给那些人出去活命。
以前守村口，现在守国门。
还有人直接来一句，该逃的都逃完了，剩下的关门打狗。还有些网友说，铁幕降临的同时亦预示住分崩离析的开始。有些网友就问了，这个月要回国会不会不给出来呢？评论员辉定说，先将个推特删除啊。
只是将 Twitter 删了没用。对一般人来讲，删账号删 Apps 只是用眼睛看不到的办法而已。对专业取证人员来讲几乎没什么作用。他要查你往往是手机本地存留的缓存数据库、截图、VPN 记录，这些才是取证的核心目标。单单就这样删了个 Twitter 账号或者 App 是不够的。真正要将资料洗干净，通常是要将手机恢复原厂设定，甚至用干净的新设备。
没错啊，在中共的数码监控体系下，删除不等于消失的。我还看到一句更扎心，网友小青漫谈话，改革开放对中共来讲只是一次历史的偶然，现在共产党发现这个错误，要决心纠正。
决心纠正？这个是说后面还有大把日子要挨。
所以呢，很多分析认为这份新规真正的意义不只是出入境管理，它更像是一整套政策的最后一块拼图，先管住钱，然后管住企业，再管住资讯，最后管住人。
评论员翻定话，窗口期正在关闭，能够出来的现在呢就好出来了。
夜长梦多，能够出来的不要再犹豫了，门已经关到越来越紧了。就在今日，北京又有新动作，官方宣布将展开为期一年的深化数黑除恶专项斗争。就这样一听呢，好似又是在打黑社会维护治安，但是仔细睇公告呢，真正令人注意的不是数黑两个字，而是后面的一句，这次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所谓软暴力实施的犯罪。
什么叫做软暴力？这几个字就犀利了。在中共司法实践中，这个定义极为模糊，因为呢它是最大的特色，就是没有一个大家都看得明的标准。按过去中共的那种打压，你在群组入面呢转发一则党不喜欢的信息就是软暴力，拍片维权亦都可以说是软暴力，发文批评官员，组织大家依法维权，这些都可以说是软暴力。
是啊，他还特别将网络平台单独拎出来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这个就意味着在网上边讲嘢呢，转发评论都可以呢被纳入为扫黑范围。以后留言区呢是不是变成高风险地带呢？
你知道为乜嘢偏偏喺而家推出呢项行动呢？你睇近年中国经济压力持续，房地产持续崩盘，失业率居高不下，低层嘅民众生存压力已经到咗临界点。呢次扫黑本质上呢系喺民变爆发前提前布防，将一切反抗苗头彻底扑灭。
仲有政治层面，五中全会在即，习近平正在为21大连任加速清场，对网络舆论的管控只会更加紧张，大家不要乱说话。
你将最近呢几件事放喺一齐嚟睇呢，就越睇越明白。我哋啱啱讲嘅9月15号新嘅出入境管理规定要正式开始，离岸信托开始纳入个人所得税，今日又宣布全国展开为期一年嘅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等于资金出唔到去，人出唔到去，网络上嘅声音亦要被清除，三件事同时推进，这个绝不是巧合，而是一套完整的社会管控升级方案。
全民封口的维稳模式，管人管钱管嘴三管齐下，每一个敢于发声的普通人都很可能会成为目标。
网友更是一针见血，网友正道主义接班人二号直指历史话，没钱了又想起薄熙来的套路来了，同那些民营企业家扣上黑社会的帽子，肉体消灭，资产充公。薄熙来当年在重庆打黑，大量民营企业家被扣上黑社会帽子，财产充公。自尊中学案已经是这套模式的预演。网友新高地分析更直接了，扫黑为期一年，扫到明年，为习近平再次连任保驾护航。一是边个反对习连任，边个就是黑社会或者保护伞。二就是借扫黑充实地方财政。
软暴力这一顶帽啊，可以扣在任何人的头上。
没错了，组织维权可以以软暴力，群入边转发负面消息可以是软暴力，实名举报官员可以是软暴力。北京朝阳大妈陈永梅这样对警察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大恶霸，亦可以是软暴力。
定义越模糊，可操作空间越大，韭菜们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扫黑除恶的对象。
评论员黄笃然就分析说了，中共每次在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都会制出专项斗争这把刀，将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列为重点打击对象，讲明中共已经意识到真正令他不安全的不是枪，而是手机里面的一条信息。但是这个刚刚暴露了中共的恐惧。
这次最耐人寻味的就是将网络平台和软暴力列成为重点，明摆呢是中共怕不是一把枪，而是手机上边的每一条信息。这个呢恰恰好暴露了中共的恐惧和脆弱。
是啊，一个真正稳固的政权有必要将讲话列为打击对象吗？朝阳大妈陈永梅对着警察叫出中国第一大恶霸，警察只能辩解话，这个不是我造成的。这些才是真实的权力现状。中共怕的就是这个，星星之火已经开始燃烧。
在历史上面再次证明这一点，是1989年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副政权倒台的导火线，是一场广场上面的演讲，民众开始嘘声，随即演变成了全国起义。政权跨台前呢，他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切断广播信号，连声都要切断，讲明他都明白声呢才是真正的威胁。
苏联戈尔巴乔夫开放言论之后，整个苏联体制在三年内瓦解。1980年波兰工人靠传单和口耳相传逼出第一个独立工会，团结工会领袖华勒沙说，他们可以关闭工厂，但是就关不住人心。
还有啊，在8964中共自己最怕的是不是街上边的学生，而是人民日报记者走上街头，连官方喉舌都开始讲真话，体制内部已经开始动摇了。
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政权是因为管住了民众的声音而得救的，而中共最怕的就是揭露真相的声音，一张传单、一场演讲、一句真话，都是摧毁中共政权的武器。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收听，记得点赞订阅我们的 channel， 拜拜。
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们首先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下令最快今个星期六星期日向伊朗展开新一轮打击。川普说伊朗局势一触即发，他们到某个时候会崩溃。 川普指责伊朗一直以来都不诚实，并且表示会非常猛烈地打击他们。根据报道，在大卫营和内阁成员会晤之后，川普总统做出了极其明确的决定，不再陪他们玩游戏，不再容忍他们的大话，准备给予重创，敦促美国人尽快离开的警报今日由美国驻中东十一国使馆密集发出，据称为下一轮行动预作准备。一架 C-130 运输机在埃尔比勒上空提前撤走人员，种种迹象显示倒数已经开始。川普总统今日下午贴出一张自己在战争中和暴政斗争的相，结束伊朗的时刻即将来临，前提是川普总统决定适可而止。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中，美国上百架战斗机正准备飞向伊朗。美国驻阿联酋使团星期六在 X 平台表示，当地安全形势仲是复杂，可能意外升级，航班或者会取消，定期空域可能关闭，其他行程或者会受阻。部分地区航空公司已经取消航线或者延后恢复原定航班，并且建议美国人保持谨慎，提高警惕。报道指，一艘船今日较早的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附近南部航道遇袭，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报道。而以色列当地时间夜间，以色列军队和国家安全局宣布，在昨晚的空袭行动中摧毁了加沙地带的五处哈马斯武器库。针对在停火期间发动空袭，以色列军队解释，他说哈马斯企图利用这些武器袭击加沙的以军以同以色列的平民，这次行动旨在彻底消除威胁。同时在同美国真实之声的采访中，川普总统再次提及，他离任的时候格陵兰岛可能已经处于美国的军事控制之下，美国可能在他任期结束前就控制格陵兰。今日下午呢，川普亦都是再次发文，他说你好格陵兰，反映川普总统一直关注格陵兰。对美国国家安全而言，格陵兰岛具战略重要性。俄罗斯北方舰队潜艇进入北大西洋，格陵兰岛是监控要地。美国从二战以来就是格陵兰有军事存在，亦即是1951年的美丹防务协议。对抗中俄在北极的影响力，格陵兰是关键。川普政府多次公开强调，美国要靠这个地方保障国家安全。国务卿卢比奥今日接受霍士新闻独家访问时说，美国会尽力避免同中共冲突，任何形式冲突一旦爆发，全球都会面对灾难性后果。自身国家利益，美国绝不会放弃，亦绝不会退缩。卢比奥坦言，要求每一届政府去平衡这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都需要极高的智慧和手腕，这个就是外交政策中的艰难工作。卢比奥说，有评论说，以中共的邪恶和习近平的野心来看，美国和中共可能必有一战，而决战台海的可能性非常大。
莫斯科市中心库德林广场附近突发剧烈爆炸，俄罗斯首都当地时间8月1号夜晚8点左右再次传出巨大爆炸消息。当地知名高档餐厅 Bouncy Rossi 的夏季露台附近就是爆炸地点。著名的史泰林七姊妹摩天大楼之一楼下就是事发位置。这里属莫斯科核心城区，亦都邻近俄罗斯多个重要政府机构。一名身份不明女子试图携带疑似简易爆炸装置进入库德林斯卡在广场的巴尔齐筹罗西餐厅。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引述俄新社作出这个报道。委员会说，该女子未进入餐厅，爆炸装置已经爆炸。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正在现场。俄新社影片有这个画面显示，公众不得进入，相关区域已经被封锁。画面见到露天餐区一片狼藉，大量玻璃震碎，不少目击者惊慌逃离，爆炸威力巨大。这种爆炸导致至少3人丧生，21人受伤。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指出，3名死者包括一名保安和一名顾客，另一人是试图携带简易爆炸装置进入餐厅的女子。爆炸发生那阵，餐厅正是为私人活动暂停对外营业，据报当日原定举办这项活动。具体调查结果，俄罗斯官方到现在还未有公布。就在爆炸发生前几个钟，俄乌战场亦都再次爆发新一轮的猛烈交火。8月1号凌晨， 俄罗斯以导弹同无人机大规模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至少九人遇难，三十几人受伤，多栋住宅同基础设施受损。乌克兰方面表示，搜救仍然持续。更多爱国者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促西方尽快提供。乌克兰持续反击俄罗斯的本土，俄罗斯国防部承认多个地区再受乌军无人机袭击。乌方表示，俄境多处能源设施被无人机成功打击，80科尔托斯坦地区炼油设施亦都包括在内，并引发火灾。乌军近日把战火持续伸延至俄罗斯腹地，集中针对油库、炼油厂、后勤运输网络同军工企业，希望削弱俄罗斯持续作战能力。过去一个几月，乌军无人机持续飞向莫斯科周边，当地机场多次临时关闭，莫斯科亦屡陷战争阴影。防空警报越来越频密响起，俄罗斯民众开始听到。市中心如今再出现重大爆炸，目前不论调查最终结果如何，外界都再睇到一项明显变化。俄罗斯本土受战争影响的程度正越来越深。美国正寻找重启俄罗斯同乌克兰外交对话的机会，虽然仍然有重大障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8月1号播出的霍士新闻预录访问中就俄乌战争表示，重启双方谈判，结束这场战争的努力，未来几个星期将会见到。卢比奥说，届时会看看能不能够做到。
中共同党魁践踏人权和基本自由，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活摘中国公民器官等恐怖罪行，遭美国联邦参议员李克斯科特严厉谴责。他在星期四7月30号华府哈德逊研究所讨论会上面发言。报道由本台记者海迪带来，以下请看。
So you look at China, she's a despicable person. I mean, he kills his own citizens, steals organs from his own citizens,treats the Uyghurs horrible, Falun Gong, I mean, all that stuff, and he wants to dominate the world.
自2019年起出任联邦参议员的李克斯科特，之前曾经两度当选佛罗里达州州长。身兼参议院外交关系、军事等委员会成员的斯科特对中共威胁有深入了解。
Their government is despicable, and they'll continue past degrees. If you're a Chinese citizen, you have to go after against the Falun Gong in America. You have to go against anybody that is anti-China. I mean, it's just their system is set up to destroy us.
他在研讨会表示，中共持续靠方言维系政权，从未履行国际承诺。
We put a response out. These are all the things China said they're going to do that they've never done. They've never complied with anything. You know, the Trump trade deals, did they comply with them? Never. They never comply with anything. It's a joke. They're liars. The government is despicable. So what we've got to do, the best thing is if the public would say, I'm going to take this, I'm going to be part of the solution and stop buying their stuff.
他又说，中共正全力扩充自身军力，目标是击败美国。他促请美国各界正视中共威胁，并断绝所有同中共之间的经济往来。
We shouldn't have Chinese stocks on our stock exchange. We shouldn't be buying their stuff. We shouldn't, you know, we shouldn't be investing in China.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at they're going to take every weakness we have and use against us. We shouldn't allow Chinese students to come to America. I mean, we're just going to stop.
一项要求标明药品制造地同原料来源地的跨党派法案已经获参议院相关委员会通过，正等候全院表决。斯科特近期提出这项法案，目标是减少美国过度依赖中共药品。美国首都华盛顿消息，由希望之声记者海迪报道。
美方取消原定打击伊朗的行动。川普总统8月1号晚发文指，伊朗和多个中东国家请求暂缓军事行动，并同意推行协议。能不能够迅速达成协议是川普强调的前提。美方表示会保留必要的时候迅速采取行动的能力，并以强大军事威胁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贴文发出之后，伊朗出现两种声音，其中一方否认各方已经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亦都说已经公布报道并不属实。伊朗总统其后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是由三务成员集体智慧促成。伊朗总统说，所有成员均认同这份谅解备忘录会成为未来对外关系的核心。
对呢件事，美联社二号分析报道话，喺伊朗领导层内部，对于最终目标系乜嘢，存在住严重分歧。强硬派之中，以前核谈判代表贾利利最为知名，佢哋认为要同美国决战到底，唔能够退让。务实派则盼望藉由谈判为自己换取喘息嘅空间。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会采取咩立场？报道形容是各方争夺战后权力期间的重大疑问。另一方面，民间对战事不耐烦的迹象已经浮现。七月，超过250名官员、神职人员、教授和其他公众人物联署反战请愿书，警告冲突代价。声明说，绝大多数伊朗人盼望和平，亦都有权享有体面生活。穆吉塔巴至今未公开露面，双方却都称获得他支持。中东局势往后的发展方向，现阶段仍要继续观察。中共在背后支持伊朗，现在已经开始付出代价。上报时评人汤明辉撰文说，国家统计局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4.3%， 是2022年第四季以来的新低。官方更罕有地坦白交代个中原因。官方说，三月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全球能源供应。作者分析，中共高度依赖伊朗原油，美国封锁和局势升温，推高油价、保险费和运输成本，中国企业首当其冲。北京既要维持对伊朗的战略合作，又不愿与美国全面对抗，外交操作更见困难。同伊朗有往来的中国航运、金融和能源企业亦可能成为美国制裁目标，国际营运压力随之增加。北京最终要承担这一笔账，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海运和能源成本，并拖疲倦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和整体经济。北京已经开始为中东战略付出真正代价。能源、航运、金融和外交的多重成本都要面对。作者认为，这个是中共多年力撑伊朗，目前美国加大施压的结果。7月31号，全球最大规模的多国联合海上军事演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告一段落。中共同时承受内部和外来的军事和安全压力。至于北京，虽自称劝和促谈，但是暗地里替一场既无力结束又不愿由他人终结的战争埋单。下一份账单一到，国库究竟尚余多少承担能力才是真正问题。参与今年环太军事演习的有30个国家，兵力约3万名。华尔街日报指出，这场演习反映美国与盟友即使在军费要求、安全承诺的疑虑上出现摩擦。不过，双方继续加深军事协作，共同对抗中共。日本海上自卫队少将小林卓雄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谈及台海和区域安全，话拥有30、50甚至100个好友，胜过得一两个正式联盟。未来一旦台海有冲突，台湾以东的菲律宾海在印太军事布局中被列为重要战略区域。北京寻求在台湾东部水域部署航空母舰，随着共军向西太平洋推行，这支庞大航母编队可能成为美日盟友优先锁定的目标。专家指出，兰德公司日本问题专家霍龙说，中国本土陆基防空和导弹部队的密集防护网会被深入台湾以东的共军航母舰队甩开。共军航母将面对致命威胁，除了日本持续扩展的反击能力和导弹网络，还有美国和盟国的潜艇和长程空中武力。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要被坚决挫败。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在8月1号建军节外部压力升高之际公开说，要当好统一的稳固底牌。前两任中共国防部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均曾经对台湾讲类似狠话，讽刺的是他们都已经落马。台湾资深政治学者孙国祥向大纪元表示，军中整肃未停，中共军方强硬谈台湾是北京要以这一类话术保强政治忠诚的事。观察人士则认为，习近平现时起用董军未必代表信任他。北京高调表态，反映对周边军事竞争加剧，觉得焦虑。 另一方面，中共近日公布出入境管理新规，9月15号起实施，将边控手段合法化，随即引起舆论反弹。部分学者认为，国门越收越紧，显示中共危机感正是日益加重，当局亦都持续加强内部管控。新規將會限制出境的執行權下放到縣級出入境管理機構，由護照管理至出入境，日後都要面對更嚴格的審查和限制。出入境中介服務的相關機構和人員亦都納入新規的備案管理要求。中國公民回國之後可被禁出境6個月至3年。新規第4條容許國務院有關主管部門，若果他在境外從事違法犯罪，危害國家安全和利益，可作這項決定，亦令海外華人有安全隱患。一名熟悉內情的老邊防在 X 平台說，這個不只是升級管理，而是明顯將閘門收緊。这名老边防话，过往管申请方法和材料齐不齐，日后核心是边个可出去，边个必须拦住，边个绝对入不来。有网民话，更多中国人出不到来，等枪声一响先走就太迟。微博平台上，中共官媒报道新规的时候关了评论，吓到连评论都关埋，有网民在转发界面纷纷感嘲讽。美国飞天大学人文科学系教授张天亮指出，可以见到中共对于出国的限制，已由技术、人才和资金方面的限制演变成现在连普通人肉身出境都受限，国门可以说愈关愈紧。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独立评论员蔡慎坤亦都表示，正在慢慢关闭，最终会不会完全回到毛泽东时代，边个都不知道。委内瑞拉正设法摆脱国际孤立，马杜罗政权垮台至今半年。委内瑞拉同多名尼加共和国表示，两国外交关系逐步正常化已有进展。两国关系在川普政府监督之下终于破冰。两年前，多名尼加因质疑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2024年连任选举涉嫌舞弊，跟随国际社会同委内瑞拉断交。点票数据由获美国支持的反对派阵营当时公布，显示委内瑞拉候选人冈萨雷斯实际取得压倒性胜利，胜者并非马杜罗。委内瑞拉和圣多明哥当局早前已经同意恢复两国航班和领事服务，安排在马杜罗落台之后作出。多国曾经质疑这场选举的结果，曾任巴士司机的马杜罗在第三个连任任期内遭美国政府推翻。马杜罗和妻子今年1月由三角洲部队押送到纽约接受禁药走私审判。6个几月之后，委内瑞拉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委内瑞拉和多名尼加双方如今达成共识，同意为全面恢复外交关系共同努力。过去两星期，委内瑞拉先后和秘鲁和智利达成恢复外交关系共识，两国均因马杜罗连任选举争议曾经和委内瑞拉断交。
这个世界话变就变，你知道吗？文杰，马斯克过去一向是和中共仲算友好，公开话中国制度好，那些工人怎样怎样好等等，被外界认为是美国企业界对中国最友善最愿意合作的人之一。五月川集会的时候呢，仲陪着川普坐空军一号一起前往中国，当时仲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黄仁勋啊。
是啊，企业就是这两位。当时大家都认为啊，这两个人手上住啊，掌握住北京最想要的嘢。黄仁勋有 AI 晶片， Elon Musk 呢就有电动车 SpaceX， 仲有 Starlink 低轨卫星啊。
是咯，结果短短两个月，整个风向完全变咗。黄仁勋的高阶晶片冇真正恢复卖俾中国。马斯克啊更直接，干脆开始同中国供应链切割，呢次对中国落手啊，真系非常狠啊！
好狠？呢个系咩意思啊？
据日经亚洲报道啊，整个 SpaceX 从零组件、供应链到人员管理， 几乎就是全面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且呢不是只是换个供应商那么简单，是直接划红线，只要是中国制的零件不要，中国工厂生产的不要，中国籍的员工干部亦不能够参与相关项目，甚至连不是中国公司但是工厂设在中国的一样不得啊。
够犀利了啩，呢一刀啊就等于全面清零啊，真是斩得彻彻底底啊，杀个北京一个措手不及，连 Elon Musk 啊都要反面啊，对中共呢一个经济海啸啊。
是啊， SpaceX 而家已经唔系单纯调整供应链，而系将整个公司打造成一个几乎零中国成分嘅体系，喺所有美国大型嘅科技企业入边呢，呢种做法可以讲系最严格嘅之一啦。
比好多美国嘅科技公司都严格，好似 HP 苹果现在大多数呢仲系双轨制嘅。现在冇全面切割，例如美国市场嘅产品可以喺泰国越南生产，中国市场嘅产品仲系留喺中国制造。换句话嚟讲，供应链虽然系分流，但系仍然冇完全切断。
据报道 ,SpaceX 同步打造非中共非台湾供应链，将生产转向了泰国、越南等这些东南亚国家，为台海风险预做准备。
其实早在2024年部分台湾供应商的星链设备生产线已经陆续迁出了，在今年的6月 IPO 路演期间，中国大陆和香港用户一度连官网打不开，投资者被直接排除在认购名单之外。
再来看看特斯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马斯克已经指使高管在美国和中共国业务之间设立激光一样清晰的界限，部分高管已经被告知必须在特斯拉和 SpaceX 潜在合并的交易前做好剥离中共国业务的准备，顾问团队已经讨论了多种方案，包括剥离、出售或者直接关闭。
等于高管已经接到密令了。
这个真的很不简单的，因为以前特斯拉一直是最依赖中国供应链的美国车厂之一，现在居然说美国生产的特斯拉以后尽量不用中国零组件，而且不是只是把口讲下的。报道指出，今年开始美国工厂已经停止新增中国供应商，未来一两年呢还要将现有零组件逐步换成中国以外生产。
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是 Elon Musk 已经做好全面准备，即使成本变高亦都要同中国供应链切割。
没错了，以前大家都知道马斯克一直强调中国制造成本低效率高，所以特斯拉大量采购中国零件，现在的态度完全反过来，因为美国的政策、关税再加上供应链安全都逼着企业重新布局。
全部重新布局对于中共来讲意味着什么呢？中国过去靠苹果，苹果撤出之后它有多惨，还有富士康撤出，现在 Tesla 在中国这么成熟，产业链这么多，话撤就撤，对中国肯定是雪上加霜。
而且呢，特斯拉撤出以后它会有连锁效应，全球又有多少大大细细的企业撤出，那将会是好像海啸一样的经济灾难。不过呢，对美国来讲，目前真正难的还不是一般零件，是电池。现在全球动力电池超过一半的产能都是中国。从锂精炼、正负极材料到电池制造，中国几乎都占优势。
没错啦，电池亦都是中共的一张牌来的，好像气套一样。
但是马斯克的做法就更狠了。他现在的策略呢，就是我自己做。他不单止起自己的锂精炼厂，还要自己量产4680电池，甚至将电池材料亦一起掌握。其实马斯克前一排在股东会已经透露过这件事，他说4680电池已经开始量产了，因为未来不管是 Cybertruck 电动货车、无人计程车定是人形机械人，都需要大量使用4680电池。所以你会发现他现在做的不只是造车，而是在打造一整套属于特斯拉自己的电池供应链。
换句话来讲， 咁咧就真系遇到最坏嘅情况，完全用中国嘅，佢亦都非常之有信心咁样讲啊。Tesla 可以靠自己撑落去。
仲有一个重点就系晶片啦，佢甚至话五年先至起好一座晶片厂，对佢嚟讲太慢啦，因为特斯拉而家拼嘅就系速度。佢希望供应商一两年之内就能够将产能拉起嚟，如果唔系呢 AI 竞争好可能就会输㗎喇。所以大家亦睇到特斯拉而家对台积电嘅依赖反而系越嚟越深啊。
唔可能等五年自己整啦。
所以呢一边降低对中国供应链嘅依赖，一边就强调同台积电等先进晶片供应商合作，呢个就系而家个方向啦。
所以咩事情有人受益就有人受损，中共国呢会因为 Tesla 嘅撤断，经济一落千丈，台湾啊亦都肉眼可见啊经济再次腾飞。
係囉，马斯克最近就公开话未来 AI, 自动驾驶、人形机械人全部都需要大量高阶晶片，佢仲特别点名台积电同埋三星，佢话自己非常尊重呢两家公司。所以而家呢唔系台积电需要特斯拉，而系特斯拉亦非常需要台积电。呢、这个亦难怪之前黄仁勋一直走咗去台湾，而家马斯克亦喺度抢晶片。大家都知道啊，先进晶片就系下一轮竞争最重要嘅资源啦。所以某种程度嚟讲，台湾喺全球科技供应链嘅重要性反而系越嚟越高。
Tesla 如果真系开始去中国供应链啊！第一个冲击嘅就系中国嘅嗰啲帮 Tesla 供货嘅企业。
系啊，特斯拉中国高层曾经透露啊，上海超级工厂背后大约有400家中国直接供应商，其中超过60家仲系供应全球特斯拉嘅核心供应商嚟噶。以前最惊嘅咧就系接唔到特斯拉嘅订单，而家最怕嘅系特斯拉根本就唔落单啦。
系啊，好似大家熟悉嘅宁德时代、比亚迪，仲有做电池材料、电子零件、PCB、车头灯、热管理、底盘等一大批公司都在这个名单入边。如果 Tesla 全球开始降低中国供应链比例，这些的海外订单就会直接受到影响。所以呢，最近你有没有见到相关公司的股价已经有反应了，一路走低，市场呢就担心呢未来订单会缩水。
咁有人会问啦，特斯拉真係有能力全部自己做咩？所以而家市场亦传出三星、SDI、LG 能源等韩国电池大厂正在积极同特斯拉合作，希望取代部分原本由中国企业供应嘅产能。呢、这个亦解释咗点解最近三星同埋 LG 一直宣布要喺美国扩建电池工厂，好大一个原因就係提前布局，准备接特斯拉未来的大订单了。
不过真是想都不敢想啊，这一种供应链转移会对中国造成几大影响啊，又有几多人失业，又有几多工厂要熄灯了。以前北京呢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世界离不开中国，现在很多企业啊真正做的就是另一件事，想尽办法离开中国啊。从苹果到富士康再到今日的 SpaceX、 Tesla，仲有大大小小嘅企业，呢、这个已经唔系单单一间公司嘅决定嚟㗎啦，而系全场全球供应链嘅大迁徙。
评论员黄笃然认为，马斯克嘅动作揭示咗一个北京唔愿意承认嘅现实，中共国市场对西方顶尖科技企业嘅吸引力正在被地缘政治风险系统性抵消。 SpaceX 嘅供应链清查唔系孤例，而是美国国防工业系统向民间科技企业蔓延的信号。更致命的是特斯拉摩尼逻辑，当一个深度陷入中共国市场的企业开始预设切割接口，讲明资本已经在度为最坏的情景定价。北京用市场换技术的如意算盘正在被一道激光界限彻底划破。
Elon Musk 在 Tesla 中共国业务里面预设了一道光界限啦，这个呢并不是退出，而是为了随时准备好做切割的准备。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 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